好，那我们就开始哈，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希伯来书的分享哈。那我们就继续的来思想一下希伯来书的大纲哈。每次我们要思想这个大纲对希伯来书来思考那我们说，我们要希伯来书的有这个第一个脉络，第一个脉络，对，好，第一个脉络，所以第一个脉络什么？至高神的啊，关于神的儿子的启示，是以基督超越众先知，基督也超越天使。其实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一切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哈，上帝几三千年的工作都是借着众先知，借着众天使来启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不是最根本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来启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这是他们神所使用的仆人跟器皿。好，但是呢，因着有众先知和众天使的启示，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也就给我们带来两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什么呢？警告希伯来人当中的那些假信的那些宗教徒们，要小心自己的所谓的那个理性上的一个认同而已，会忽略救恩，导致随流失去的危险。结果太看重了先知，太看重天使的那个地位，反而把耶稣基督给忽略了。好，紧接着带来到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基督为人类活得凯旋大圣，基督超越摩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哈。因为很多希伯来人什么是崇拜摩西，把摩西放在一个跟基督同等的地位，反而会让他们失去了救恩，没有办法给他们带来拯救。当然也会什么，就带来什么警告爱的第一部分，就是不幸的危险。因为很多希伯来人，包括耶稣来临之后的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硬心反而不信耶稣是基督，带来灭亡。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反而什么呢？就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导致我们太多的担心，对基督的信靠三心二意，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什么？是至高神的大祭司，神来自耶稣基督，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从体恤人的这个角度哈，我们说先知是在人面前代表神，大祭司是在神面前什么？代表人。如果把人带到基督面神的面前，所以他要能够体恤人类的什么软弱的基础上，他也具备真祭司的资格。那我们也要带来三个警告，警告的三个部分。一个是对不成熟者的劝诫与什么教导，那这什么，就是帮助那些幼稚的那些基督徒要避免异端的诱惑，要在真理上站得住脚。所以呢，要当畏惧，免得离弃道理，小心。这个在希伯来人里边会有，当今反而是什么，在教会里边那个败子的危机，要小心啊，当畏惧，免得离弃道理。哎，对基督徒来说呢，提防偏离正道，要小心，基督徒会被一些异端的迷惑，会走一些弯路。希望主来帮助我们。好，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就是什么？在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可以看到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的时候，表示通往至圣所的路打开了，人不再透过所谓的那些祭司，旧约时代那个祭司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基督是那位祭司，更是那位大祭司，他可以直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不再透过人作为中间的媒介。所以呢，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因为他带来全备的救恩，不需要加上别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呢第三部分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哈，就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是天上属灵的执事。那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基督是新约更美之约的执事，这个是我们上次看完的，是新约与旧约。但旧约我们一般什么呢？不是把它等同于什么那个应许之约，不是哈？应许之约是新约，那么我们说旧约隐含着新约，就是这个意思。就有时候觉得奇怪，旧约怎么隐？你说旧约隐含新约可以，对不对啊？当然是，新约也隐含什么？旧约。 这个什么概念？旧约里面有着新约的这个启示，新约里面当然是成全了什么旧约，所以旧约里面是它，我们看蕴含着新约，就新约其实也是在新旧约里面一个暗线，那个应许之约。所以呢，新约是我们看到基督是更大更全面的圣所的指示，基督是新约的指示与中保，这个到第九章呢，后边我们下个礼拜会再一次的把这个基督是新约的指示与中保再一次的展开，加强那个新约的概念。好，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指示与中保，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指示与中保的第二部分，来从各种角度来讲。我们知道赎罪祭的概念哈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要加强就基督信仰哈赎罪祭的概念，它是我们的一个中保。好，那到了第四部分，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看什么？开始前面关于基督他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开始跟我们人的关系建立起来了。所以呢，基督是透过信心，我们要知道神是透过信心把神与他的子民之间完全的形成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呢，这就是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哈。基督来是赐下生命给我们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了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还不够，还要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这个基督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连接的一个最伟大的那条连接点是什么？就是透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是神的儿子，也是来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呢，好，到了第五点，好了，就变得有意义了。就是说他是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榜样这个事情，我们说榜样的力量它必须在生命的基础上。没有生命基础上的就是道德说教而已。大家知道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你只提榜样，没有彼此生命连接的那个榜样，你知道那是好的，要么让你崇拜他，要么让你什么自惭形秽的什么远离他，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但是在生命里的榜样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我最喜欢是什么呢？我把生命里的榜样最容易在人际关系里面最像什么？就像那个妈妈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一样的，知道吧？那个真的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孩子是从妈妈的什么身体里面孕育出来的，对不对？跟妈妈曾经有期待的这种连接，对不对啊？那个生命，但是呢，所以有时候这个孩子好像妈妈，不只是样子像妈妈。如果妈妈的教育孩子，他的气质、他的品质、他的很多的什么，甚至表情都跟妈妈什么很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耳濡目染的，既有生命的连接，又有生活中的这个榜样跟效法。所以他什么呢？我们跟基督的关系真的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在，其实当然比那个母子母女的关系什么还要更深。为什么更深入呢？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每一个他的什么儿女的生命里面的。这个要注意，我要常常强调这个，就是生命激活了那个榜样的力量。但如果没有生命，那个榜样是什么？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你是就像我们以前学习雷锋精神啊，学习什么张海迪精神啊，学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什么精神啊，这些所谓的那些精神，你发现没有，都是空洞的。你会觉得最困难的道理，大家都知道那个道理，听起来冠冕堂皇，很好听，但是呢，道貌岸然，也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假冒什么？为善。所以神的爱子就是最高的榜样。这个来到了第六点，看到没有？当我们有这个榜样，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这个时候基督徒的善行，你要知道，我们经常讲基督徒的美好的品格，你表现出的美德不是你自己的，千万不要偷窃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是基督的生命，透过赐给你的信心，你有基督的生命，你也效法基督的榜样，所以你能够活出基督的什么样式，所以你就能够行神所预备要你行的善。所以这个你发现吗？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就搞到吗？就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应该有最高的操守。那这种操守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是来自什么？来自耶稣基督的生命。好，这个是我们大纲里边的。那今天呢，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先来看看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什么？叫什么？叫做圣所。在圣所在哪里？哎，这个圣所在哪里？可以说什么？在这里啊，这里叫圣所哈。那么圣所这个外院，外院就有祭坛，然后这个有洗桌盆来清，然后呢，这是以色列人哈。能够在这里的哈，但以色列外邦人呢，以色列外邦人都可以在这里，但是作为以色列人，但是呢，就有他才能进入什么圣所。那圣所我们知道，他们你看呢，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什么？我们到时候要看什么？有灯台，对不对？有金灯台，有什么？有陈设饼和他的什么桌子？他这个把它算到什么圣所里面哈？圣所里面，但是呢，他把这个香坛呢放在算在这一块。他让当那个至圣所哈，为什么呢？大家等会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他按照道理来说，圣所应该包括什么？桌子、陈设饼、灯台，还有什么香坛？但他把香坛放在至圣所这一块，这个我们等会要分享一下为什么。好，所以呢，那么圣所也就是那样，第二层幔子后又有什么？这是幔子，幔子后有什么？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看到没有？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是什么？它有什么？你看到没有？有盛玛纳的金罐在这约柜里边哈，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什么杖，以及两块法板。那在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在映照着施恩座。好，他说这里说我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好了，那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好，先有一个整个的架构，就是说整个的敬拜神的人。都可以什么透过献祭，那他们要祭坛是很重要的，说你要透过献祭，你不献祭，你带着罪来到神的圣殿，你只能死路一条，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献祭，借着献祭来解决你罪的问题，这就是祭司做的，祭司在常常在圣殿里面做的事情，帮助你献祭，献祭之后呢，然后呢洗濯盆，然后洗洁净你了。那洗净你之后呢，当然在以色列说他把脚跟手什么洗一洗就干净了哈，洗一洗就干净了。洗桌盆然后意味着什么？然后进入什么？好，那这是外邦人可以在的，如果是基督徒你信的主的还可以，但是外邦人是不能进什么圣所的。最后以色列的那些敬拜神来进入圣所，在圣所，但这里面我们要明白，其实这里面不一定是基督徒哈，我们知道这是所谓的，这是很多部分的条例是给什么？给以色列民的。当然里面是有本来神的期待是真正信主的人，但我们知道很多人已经不是了。那当然没关系，他进入什么这个，然后到了圣所，然后圣所让我们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这什么，进入这个至圣所，这个约柜是代表神的什么同在。但是历史上我们也发现了，他们敬畏神的时候约柜真的是代表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呢不敬畏神的时候抬着约柜有没有用啊？就失去了神的什么同在。所以为什么在很多的时代哈，特别以利是这个打做事实的时代哈，所以后来约柜被什么被掳，对不对？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离开以色列了。所以约柜本身是代表神的同在，但是如果你不敬畏神，你的心已经远离神了，这个约柜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表面的。待会我们来看。好，对，那我们给大家一个还原这个什么，大家用一半哈，大家不要误解成是慢的，从上到下为两半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从立体的解来跟你大家看一看什么呢？就说有一个具体的这个金碧辉煌，你看到没有啊？真正的会幕是金碧辉煌的，那就是说你看到没有？这是外院，在外院之后呢，那这里边什么就进入什么圣所，圣所这边有陈设饼和他桌子，这边有金灯台，然后这边有香炉，然后香炉本来这个幔子是整体的哈，是整个幔子，那幔子后面什么有至圣所，至圣所你看到没有？约柜看到没有？约柜，然后上面有基路伯用翅膀遮住这个约柜，然后呢，这个约柜，所以这个幔子是一个整体的幔子哈，它不是已经裂开的幔子哈，因为这个东西是主要给这个解剖，从侧面让你看到里面，这就是还原那个会幕的真实的情况哈，这个当时的会幕真实情况都是金金造的很多东西哈，所以它显得金碧辉煌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不然的话呢，我就发现呢，特别是如果小朋友啊，如果没有概念的话，等一下只看文字就比较抽象哈，就有一个图画在一个我们脑海里，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吧，一个基督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知识。那我们先有一个摩西时代的会幕的概念，那么这一章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从这个摩西所见到的那个会幕来展开，来进行比较，来更加的看到了基督的他自己的伟大。就是至上的圣所或者帐幕为敬拜神而设，但他这是属乎地的，这样的概念哈。但他不是属于真的属灵的哈，他是属乎地的。那就是说这样的圣所和帐幕又包括哪几个呢？那我们也没有，第一层帐幕我们快速的看一看，是包括圣所哈。那圣所我们也看到了，它包括什么？就是我们把这个经文本身还原一下，那说它包括金灯台，包括什么桌子，还有什么陈设饼，三个部分，这个三个部分。那就是什么呢？第一层的帐幕是圣所里边，金灯台我们要知道什么？神就是什么光，在它毫无什么黑暗。所以为什么金灯台是用一块铁是吧，那个铜啊所锤出来的，什么同时什么，它是不能够剪，然后中间有一个中间线，里面各有三个什么那个枝子哈，那个能够点出灯来的，所以整个是七个灯台发光的，七个那个小灯台发光，而且它整个是一块，但是什么锤，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哈。但后来因为所罗门被掳去了，用就开始用铜了哈，后来的那些王，所以呢，他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那个金灯台是中间一个枝子，里面过插出三个枝子，然后呢上面有灯台来点出来，那点上油出来，金灯台。当然桌子是什么？是为了放陈设饼的桌子。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在这个北面，我们知道圣所的门是朝哪方向的？朝东的哈，日出的之地向着东方，所以说神就是光。然后呢北面，在这个圣所的北面是陈设饼的桌子，南面是什么？是金灯台。金灯台要是这个图画概念，刚刚我已经给大家看一个图的，所以你就有个概念，不然我讲的就更抽象了。所以呢，那么圣所里边，那我们说金灯台是代表上帝的光芒，那个陈设饼桌子，当然我们说有十二块饼哈，十二块饼当然说代表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有这样的说法哈。那我们说也代表了整个上帝的国度的那个活祭献上。那第二层咱们叫至圣所哈。智能炉就是什么？有金香炉。那为什么把金香炉是在幔的外面？为什么把它当作至圣所也放在至圣所里面呢？因为它是靠近幔的。那么金香炉是代表什么？一般是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祷告，也后来包括了所有的神的儿女们奉基督耶稣的名什么祷告，都是属灵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把它归类在什么至圣所的那个前沿。所以也就是说，也做至圣所的那一个开启，就是透过祷告，基督的祷代求，大祭司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以及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呢，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祷，对不对？耶稣其实在他活的时候经不经常祷告啊？在肉身里面的耶稣基督也是常常祷告的神，常常向神天父祷告，也常常为他的门徒向天父祷告。所以就看他们的金香炉的概念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意义，就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为什么说你要进内屋关上门，对不对？祷告你在暗中的什么父。其实祷告特别基督徒个人祷告就是在至圣所的侍奉，非常重要。虽然别人看不到，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我很欣赏哈。其实我很欣赏我们礼拜五晚上祷告会哈。礼拜五晚上祷告会呢，我觉得一些姐妹们坚持一直参加这个祷告会，是我认为是更值得尊敬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祷告会里面，我们教会的持守一般在祷告，我们都不让姊妹带领祷告哈。那姊妹跟姊妹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都是弟兄带领祷告。但是看到我们的姐妹们总是忠心的来坚持这个祷告小组祷告聚会，虽然他们不是说，有的姐妹说哎，我来了祷告会，后来发现不让我们开口祷告，我们就不来了。那我们认为这个是祷告，更多的是给姊妹祷告的机会，一定是你更多的是个人在你的密室的祷告，是在至圣所里的祷告，是上帝给姊妹弟兄的共同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特权。所以呢，不是说祷告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让你姊妹起来带领大家祷告，你觉得你才有祷告的机会，这个是要小心的，要小心的。 姊妹们、弟兄们都要注重这个密室祷告，施圣所的祷告，所以这是属灵的。所以金香炉的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我们有什么？哎，约柜里面有陈玛纳的金冠，也就是主要的目的是纪念神在旧约时代，神在旷野透过玛纳来供应什么以色列民肉身的需要。当然他你不当然你不能完全等同，但玛纳又预表了什么新约时代的上帝的什么话语。所以你知道旧约里面很多东西它是两个都存在的，一个什么它的实体意义是存在的，上帝真的是你要相信这个神迹，神正在旷野降下什么以色列人肉身的需要，这个玛纳是真的。就是为什么当时要把它放在约柜里，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哦，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这是一个表征，其实这个事情不是真实的，是为了干旧约时代这个事，为了让我们新约时代以色列民明白将来的玛纳赐给我们这属灵的话语是真的，有这个预表是没错的。但是每个预表都是有历史的事实，否则不能成为预表哈。这个预表你就乱来的哈。我们常常强调预表论哈，预表论一定就像那个麦基洗德的存在一样的。我们前面麦基洗德，你要去考察那个经文是很有奥秘的，但是它不神秘，它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真的存在。亚伯拉罕来了，真的把十分之一献给什么麦基洗德，这是真的历史的事件。大家看那个经文好像这个历史事件好像有点玄乎，要么它就是耶稣本身又不对，它是预表基督，它的存在是预表基督的，明白吗？所以有些世界你不预表基督确实你解释不通，但那个历史事实也真的存在，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什么？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好，所以呢这个玛纳的金冠，那亚伦发过芽的杖，我就明白什么，这就是什么上帝赐给亚伦他有大祭司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哈，那其实亚伦发过来这代表上帝来的权柄，神的权柄。好，并两块法榜，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摩西律法的精髓，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把它叫什么，叫旧约的代表。这是我们讲的旧约，我们的旧约不是指什么恩典的那部分应许之约部分，而是讲律法之约。律法之约这部分是旧约的一个代表，它跟新约有美好的关联，但是它有区别，有区别。大家注意，它有什么完成它使命的时候，我们等一会哈。第三啊，我们看到吗？这是什么？这是第二层至圣所的概念哈。那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我们回到了好像仿佛回到了什么出埃及时代哈，摩西带着以色列民走在旷野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了，那我们看到这是本身。在第一点里面哈，我们是把这个会幕跟这个或者叫圣所给它还原一下而已。那现在我们要讲什么呢？祭司是每天进入圣所来供职敬拜的，大家能够明白哈？圣所是祭司每天要进来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啊，他随时可能要去圣所。为什么呢？哎呦，今天我又做了一件事情不应该做的事情哈，我要认罪，怎么办呢？赶快就要什么？要牵带一只羊哈，去到圣所去，请祭司把你宰掉。用血来赎你的罪。那么什么如果是外邦人呢穷人呢，穷人没有办法，就是斑鸠啊或者雏鸽，对不对？你就买便宜一点的斑鸠的雏鸽到圣殿里面请求祭司为你赎罪。那其实什么概念？我们知道每次这个当然都不是本体，这个什么确实以色列是这样做了，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给他们带来一个良心上的一点点的平安。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真的对基督徒来说才有意义。为什么呢？他每次来献祭，我们知道旧约时代每次献祭是表示什么？表示我再一次的接受未来的那个弥赛亚的救恩，来盼望弥赛亚的来临，盼望弥赛亚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基督的宝血将来能够洗我的什么罪，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洗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知道祭司每天进入圣所供职及敬拜，就是来传扬见证基督福音的未来的弥赛亚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神给希伯来人那么繁琐的什么那些敬拜仪式呢？因为那时候基督还没有第一次来临，所以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的来。那么你们怎么知道，怎么跟你显明将来弥赛亚一定要来呢？ 就是给他们这种不厌其烦呢，常常要做的一些祭司在圣所里面供职去敬拜的那个形式。你看没有，借着赎罪祭，借着洁净之礼进入圣所，然后来到圣所里面什么敬拜神祷告，感恩上帝对你的赦免，感谢主他的宝血洁净你，使得你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就是什么，就是祭司每天进入圣所的供职敬拜，大家能够明白哈。那第二呢什么呢，第一点是什么，但是对，就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及百姓的罪来献祭。这个很有意思哈，大祭司就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哈，那个这个是很奇妙的啊，这个至圣所边不能随便进去的哈，甚至大祭司的袍子上要做什么，要有铃铛哈，铃铛什么概念啊，就在圣所至圣所里边服侍的时候呢，要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哦你知道他还活着，他还在活着，但万一很久听不到叮当叮当声音怎么办呢，当然大祭司你不能进去的哈，可能大祭司死在那个至圣所怎么办呢，那他脚底有那个，你要把那个绳子拿上，他会露在外面，然后用什么把他什么拖出来哈，拉出来的哈，千万不能进去的哈，你不能进去至圣所的哈，因为那是一个代表神同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呢，当然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服侍，进入最深处的服侍。好，这都是会幕的一些条例哈。等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当然，如果我们只停在旧约时代呢，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缠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这是第好，到了第七节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看到没有？这个能够明白了哈。这是第六、第七节。好了，我们来到了第八节，是说什么呢？地上知识的不足，我们来到圣灵的教训是什么？什么？你看，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引进神的路，在这个我们知道，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说当上次说耶稣基督来把至圣所的路什么给打开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断气的一瞬间，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斯巴，格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然后对我说，然后说。沉了，神就断了气，就神的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什么两半，打开了，就什么意思？通往至圣所的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给成全了。所以那时候，那所以你要旧约时代人，你要透过摩西啊，透过大祭司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大祭司是预表谁啊？耶稣基督的。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知道吗？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就不需要再用人在神人，所以你看到天主教一直什么，天主教就一直遗传着什么，就是告解，对不对？就你信徒能不能直接跟神去祷告呢？不行，你要什么呢？你要跪在那个圣所，就至圣所的外面，他那个至圣所哈，他里面有个小黑屋，他里面是不能有窗户的哈，里面是黑屋，黑屋呢那个神父呢要穿，又穿黑色的袍子，那很有点很可怕哈，就在小黑屋里面，这个人家说神父老被关在小黑屋里，然后呢，又穿着黑色的祭司袍，就他坐在那里，就真的有个小窗口，窗口你看不到他，他可以看到你，那里在明处，他在暗处嘛，你看不到里面黑噜黑乎乎的，一个，但是我今天留了胡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又回到古老的时代哈，我的胡子留的不够长。我有意今天不理胡子，回到那个摩西的会幕时代哈，那是那胡子又黑的，眉毛也黑的，头发也黑的。当然，那大祭司头发花白了还可以哈，还有点白色的光芒也看不到，因为房间是黑的，所以他坐在那个小黑屋里。然后呢，他从窗户可以看到你，你看不到他。然后你要向他告解，你要向这个神父祷告，神父才能把你祷告什么，就带到。耶稣基督，他们认为耶稣是神不是人，他们人也不能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一定要透过神父告解，然后再把你的情况呢再带到上帝面前，所以神父就什么， 他忠心还可以把你的事实带过去。如果他不忠心，你要再想，就忠心的人也会把你的话语什么，会不会听错啊？也可能听错了，理解错了，或者是什么对你这个人印象不好，知道吗？明明你是客观讲的，我把你的什么带入我的情感，这个人啊，虽然是真心悔改，我认为他是假的，他一贯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不好的形象，常常讲假话的人，他妈的今天跟我讲的真话，我也不相信了，所以就很麻烦哈，就可以把人错误的什么就神父那种，就后来就什么就发展成为后来的天主教的什么教皇制啊、圣品人制度啊，就开始这个神职人员就开始膨胀了，就什么就开始代表神，但是问题他不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吗，就是进研究神之路尚未显明，就是说在会幕时代，就是说人是不能直接来的，所以以色列说我们要透过摩西，摩西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带到山下去传给什么以色列的什么百姓。其实这个就是由就只由瞒了什么瞒了他们的心号，所以就是真正的，当然以色列人才能够明白跟神祷告，但是以色列的那些不信主的以色列人，他永远没有办法明白，永远把摩西当作他们的什么一个媒介。所以引进神的路尚未显明，那个时候呢还是隐藏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理解。好，第二呢什么呢，借着礼物与，你看到没有，你看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什么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什么完全。是什么呢，就是说借着礼物，借着礼物与祭物参见神，不能使礼拜的人完全的。为什么呢，我们说羔羊的血能洗你的罪吗？不行的。那个会幕约柜那么神圣，对不对，他真的就是神吗？他不是神，他代表神的荣耀。当以色列背逆神的时候，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顺从献于什么膏油，对不对？所以什么意思，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不顺服神，那约柜对你还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所以你看到没有，每次，当然了，神很有意思哈，当神第一次要带领人过约旦河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对不对啊，神就让祭司抬着什么约柜，对不对，然后呢想跟着绕城，第一天绕城一圈，每天绕城一圈，第七天绕城什么七圈，有大喊，耶利哥就倒塌了，对不对，那个神的约柜是神的同在的一个表现。好了，但是后来呢，当以色列人堕落之后呢，他们背逆神的时候呢，他们也把约柜抬来，对不对啊，说我们跟非利士人打仗，要把约柜抬来，一定能够打赢，结果打赢了没有呢，不但没打赢，而且约柜被什么被掳了，所以以利就什么先后一倒，就是气绝身亡，对不对，正好后脑勺磕在什么门槛上就死掉了。所以那叫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你知道吗，在历史上也发生很悲惨的事情，什么悲惨事情你知道吗，你去查考历史，国内有一次天主教跟伊斯兰世界征战的时候，在15世纪他们怎么打的，也很愚昧，他们呢，他们也是这样的，那些天主教的那些什么神父们什么呢，教皇们说来把约柜扛着去跟我们，因为他们竟然没有带武器，没有带任何武器，就向着什么伊斯坦布尔土耳其那个方向挺进，从欧洲那边开始向土耳其进军，结果呢他们就什么抬着约柜，吹着喇叭，吹着号，说好了我们来了，约柜与我们同在，山与我们同在，来，结果呢那边呢那些我们知道那些比较厉害的伊斯兰人是什么，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什么那个征战的那个刀和剑哈，结果呢那些伊斯兰人呢全部拿着刀，拿着各种武器，骑着马，结果呢那可怜的那些天主教的那些神父们，带着那些天主教的圣徒们，就什么就前面抬着那个约柜，然后吹着那个各种号，然后开始走走走，结果呢就这样打仗了。结果怎么呢，伊斯兰那些拿着刀枪的人冲进所谓的天主教的这个队伍里面，赶尽杀绝，一次都死了十几万人，几万人的这种被十几万被杀，他们就回去说，神啊，你不是与我们同在吗，我们约柜也抬着了，我们也什么 也有按照旧约的那些吹号了，也吹角了，怎么能应该吹角就要胜利之角，对不对？怎么会失败呢？他们也很痛苦，但是我们说这是愚昧的，这是迷信的，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对那位独一的真神已经没有敬拜了，没有敬畏之心了，背逆神了。你抬着那个约柜有什么用呢？看到没有？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借礼物与祭物参见神，不能使礼拜的人完全，看到没有？这些条例本身是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这个条例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赎。等会我们会把它抽出来。所以借着礼物与祭物，所以神说我本不喜爱祭物嘛，对不对？听命胜于献祭嘛，顺从胜于羔羊的什么脂油嘛，对不对？这些东西神难道像人一样的会贪吃贪你这个人类的那些？当然我们有可能喜欢吃羊肉哈，所以我们在韩琦弟兄搞什么烤羊肉烤包子店哈，羔羊烤包子店哈，那羔羊或者牛肉羔羊的肉人是比较喜欢吃哈，那真的是不错哈。但是问你上帝喜不喜欢吃牛肉羊肉嘛？啊，你搞错了哈，神是个灵，对不对？他主要是悦纳什么？你的心，你对神的信靠的心。所以呢，我们看到祭物与礼物是参见，不能使礼拜的人完全。好，到伟大的归正日，不完全的礼拜变为完全，什么意思？对，对，这些是连的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令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振兴的是什么时候？振兴什么意思？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改革，一种什么革新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来临的时候，懂吗？就弥赛亚，旧约的弥赛亚的应许终于在伯利恒的野地牧羊人所宣告的那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是基督为我们什么，有婴孩为我们什么而生了，婴孩为我们而生的这个伟大的时候。所以命令到振兴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几次提到什么？就是说命令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来临了，弥赛亚来了，其实应该是说叫万养欲穿的。从我们那个什么，从我们的那个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对不对？他们犯罪堕落了，他们发现赤身露体了，哇，这个怎么行？天也起了凉风了，对不对？开始人要面临很多的痛苦的时候呢，这怎么办呢？他们用无花果树的椰子是吧，来编做裙子，行不行啊？很快就枯干了，对不对？赤身露体就羞耻了，怎么办呢？神说女人的后裔，神就赐给亚当夏娃，我们人类始祖的应许是女人的后裔要扇蛇的头，蛇要扇女人后裔的什么？脚后跟。就是他把耶稣钉十字架，相当扇了耶稣的脚后跟，但耶稣从死里复活，击打的什么？魔鬼的头。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盼望弥赛亚的来临，这是人类的始祖。到了什么？到了亚伯拉罕时代，他是盼望着他的那位后裔基督将来来救赎亚伯拉罕他的罪恶。所以呢，那么到了大卫时代，他盼望着那位大卫的子孙基督弥赛亚来把不完全的礼拜变为完全。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不否定的不完全的礼拜是有意义的，它是真正历史事实，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希伯来人的一些条例，真的是透过他忠心仆人什么摩西。那么说你说亚伯拉罕也好，在支完赛完前什么亚当夏娃也好，什么亚伯也好，那个赛特也好，以挪士也好，对不对？包括那个亚当那个属灵的家谱里面，包括挪亚，对不对？这些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都是信靠弥赛亚的人。我们这样说，旧约里面是蕴含的新约哈，不是按照时间的算，也不是按照什么一定要把它剥离出来。在旧约的里面，在人类发展的堕落的一个历史里面，确实有弥赛亚的应许，这是新约的旧约的核心和精髓，它是不改变的一条主线。 这个主线是暗线，在旧约里面是一个暗线，到新约把它显明出来的，对不对？显明出来耶稣基督真的来临了。所以什么意思呢？伟大的归正日，也就是伟大的振兴的日子。振兴的日子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来了。所以这是大喜的信息，所以使他把旧约里面所有不完全的礼拜把它给完全，在基督身上把它给成全了。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看到天上的圣所，就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天上的圣所和帐幕是什么呢？你看，但现在，注意一个转折词，但现在，你看刚刚那个点是什么呢？说这些是连的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个经文就看什么？就是把律法的旧约的代表结束了，开启了一个恩典的一个时代。时代不一定是时间，我总是讲哈，这时代是表达什么？一个领域，一个境界，一个新的一个开启什么？但你注意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这句话就厉害了。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面的帐幕，不是人所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不是，也不是，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来临什么呢？完全的大祭司，做更美之事。哎，旧约的大祭司做的也是美事，什么美事呢？借着为百姓什么杀牛宰羊，对不对？来帮以色列人赎罪。其实那个赎罪，其实真的能够洗净他们的罪吗？不是，是稍微让他良心上得到一点点的平安。其实对基督来说是有意义的，不是？我是要盼望那位什么，将来那位弥赛亚，这个羔羊只是代表预表的将来那位弥赛亚。羔羊不能洗我的罪，他们非常明白，我要盼望将来那位弥赛亚来洗我的罪，对不对？就把他带到基督面前，把他带到基督面前。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说呢，所以他什么做更美之事？我总是问了大家哈，基督来做的最美的是什么事？当然我们基督什么？他走遍各城各乡，对不对？传天国的福音，对不对？也医治各样百姓各样的什么病症，对不对？耶稣最伟大的做了什么美事？钉十字架，走向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奇妙的救恩，所以弥赛亚来了，他帮助穷人，他传福音给他们，对不对？他也是什么医病赶鬼，对不对？他也做一些门徒训练的工作，这个都是很伟大的工作。但所有的指向什么？耶稣就是他什么做更美之事，什么？耶稣做的事都是更美，都比旧约的更美。但是这基督做最美的是什么？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们要明白他做更美之事。还有呢，哎，他是完全的圣所。其实那个账大家有没有说，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拆毁这殿我多少日？三日内就把它什么建起来。结果那殿是我们找他，不是摩西的会幕了，也不是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可能是什么所罗巴伯什么回归耶路撒冷建造的殿。那多少年知道吗？多少年建造成呢？46年。其实那时候说那个殿还没有完全，就是因为那时候不容易，因为那时候呢他们被掳回归，资源有限，人力有限，他们就现在我们很多，我发现有很多什么，那就是贵州那少数民族的人啊，或者是贫穷的地区的人在广东打工啊，在上海打工啊，在苏州打工啊。上次我们去贵州，他们请我们去他们家坐一坐，对不对啊？他的房子什么呢？他是这样的，他每次出去打工赚一部分钱，回来就把这房子什么盖一小部分，打打地基，再出去打工一年，再赚点钱把框架打起来，把砖头砌起来。哦，那地方里边哇，你看，哎呀，很粗糙的没有装修。哎，等过了一两年，我们再去看，他又赚了一笔钱回来，就开始装地砖，开始把这个墙要粉一粉。所以他的房子有时候盖一个房子，真的盖个10年8年呢。他的一辈子就都是城里人，就什么呢？一辈子就是供房子买好这个房子，一辈子就按揭供房子。农村的人呢，就一辈子在外打工，打一段工就回去什么，攒一点钱就盖房子的一部分。 所以上次我去，我也好危险啊！他有两个小朋友，你家这个房子还没有搞什么，那个阳台还没有那个还没有护栏哈，他就用那个薄膜把它挡住哈。他说这还不够钱的，我下次再去广东打工，再赚回几千，再来把这个护栏也装起来。我那个危险呢，万一掉下去呢？他说这个告诉小孩子不能去那边的哈，不是，所以这不容易哈。那我想呢，但是所罗巴伯建造圣殿呢，用46年才建造起来的圣殿，所以那天怎么说？喂，这个殿46年才建起来，你说把这个殿拆毁，得三日就造起来。耶稣指的是什么？以他的身体为殿，真圣所。耶稣他自己整个的身体是代表真圣所，是什么概念？是完全的圣所，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因为旧约那个帐幕是预表什么？基督的嘛。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说，哎，请问圣灵在哪里啊？圣灵在每个基督徒的什么？里面，我们身体是圣灵的什么？圣灵的殿。哎，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对不对？这是神的殿吗？好像不像哎，不就一套房子嘛，对不对啊？甚至还说是不信主能租给我们的，对不对啊？那这个什么算圣灵的殿呢？那我们如果今天，如果说哎，那我们应该几天前就应该赶快，徒弟兄就要忙跟其他弟兄要把这个什么，要把这个房子设计成一个什么？像个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样子哈，不然的话怎么行啊？对不对？那你就很复杂是吧？但感谢主啊，今天我们都不是了，为什么？因为神的殿是在我们身体圣灵的殿，基督是真正的是那个圣殿的成就，他的属灵预表的意义在基督身上完全成就，所以他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而且呢什么？他是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看到没有，这里边什么就是用了两个更，也代表了两个不是，它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它是基督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为什么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建造起来，就是耶稣要指着他怎么样，什么要被人抓，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的意义，一定要记得，它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所的那个成实现和成就。千万不要把什么那个旧约的会幕只是当做什么，当做那个什么说这是啊，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哈，要带着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好，第三个是什么呢？它是完全的祭物，它是完全的祭物。所以什么意思呢？你看到没有，若山羊，那我们看到它就完全祭物什么？第一，它是献上他自己的血，哎，他献上自己的血，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一个概念。第二是什么呢？他一次见自己献上，他一次见自己献上，看到没有？他献上自己的血，而且他只一次，把自己亲自献上，当作祭物。而且呢，你看到没有？而且什么？对不对？这第三个什么呢？就永远救赎了我们。这个里面看到什么？就是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并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看到没有？这个很奇妙哈。这个是不然以色列人不容易哈。每天要去献，你回家突然阿青姊妹跟老公吵架，骂了老公一句话。马上不对，这不行，赶快带着羊回什么去圣殿找什么找祭司去，赶快献祭赎罪，不然的话你今天晚上不好过了，你的内心不平安了，你的良心上也受不了了，所以那时候你就很辛苦了哈。但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怎么呢？赶快认罪什么悔改，对不对？赶快回到你的房间跟神什么认罪，认完罪再回出去跟自己的什么得罪的人什么去道歉，去赢得你无愧的良心，对不对？其实你真的能够本身你的做法能够洗你的罪吗？是不可以的，你就支取耶稣的什么宝血。所以呢，这么耶稣是完全的祭物，他是献上自己的血，他不是献上羔羊的血，而且他不要多次的献上，叫一次献上，而且呢，他就永远救赎了我们，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罪是他是无罪的羔羊，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看到没有？他无罪的宝血，没有污染的，没有玷污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永远救赎了我们。好，我们来看最后就要结束了， 什么呢？就是完全的救恩。什么意思？何况你看到没有，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抹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哎，你我们说那也是美事。旧约时代每次以色列人透过献祭来表达对弥赛亚的信靠，就变得有意义。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靠，有没有意义呢？那个宗教仪式反而让你继续的灭亡，让你骄傲，成为你的绊脚石。你们看到没有？所以万主救恩是什么呢？对他的圣所有敬拜，只能接近肉体。看到没有？他真的能哦。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否定旧约的那些仪式，对希伯来人来说，包括割礼哈，我最代表性的割礼是律法的一个代表哈。你不能说他没有用哈，那是上帝在以色列希伯来肉身上的一个标记，但是不代表他是属灵的，不代表他是得救的，对不对？重要的是什么？他是有没有信心，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信心之名，这很关键。所以地上的圣所与敬拜只能接近肉体，天上的圣所与敬拜接近全人，甚至你的什么良心。所以什么概念？你看到没有？你看，如果是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牛犊牛抹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更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原文叫什么？叫良心。注意哈，它原文是叫良心。现在洁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看到没有？喂。基督徒常常要懊悔自己的罪行，对不对啊？还要不要懊悔的死刑啊？所以有时候啊，那个异端哈，比如说那个放恩典啊，那个生命堂啊，那个什么新天地啊，他为什么抓住一基督徒这个信仰的漏洞哈？就说基督徒他整天懊悔死刑，懊悔死刑，对不对啊？不对，知道吗？好像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什么？还不够，所以他就特别给你强调基督意思，他们异端的人什么，他说哎呀，强调基督意思线上你就永远得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就加什么概念呢？意思线上他不限旧约，要每年大祭司一年一次的为百姓自己和百姓赎罪，也不是祭司每天为你所犯的错误去赎罪，那你就麻烦，那你就常常把耶稣就通定十字架了，对不对？基督的一次献上什么呢？成为你这就永远的根源是什么概念呢？其实你信了主的那一刻，真正重生得救了，你已经脱离死刑了，你已经不被什么定罪了，你已经注定你不会下地狱的，在那个超越时空的一个写明出你不被定罪了，脱离死刑了。但是你不要把死刑跟罪行什么，那新天地好，凭那些什么，就是犯恩典也好，他们犯了另外一个错误，什么呢？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我们不要懊悔死刑，但我们要懊悔我们的什么罪行。所以他们就不懂了。他抓住了一些福音派的基要派的人，他们守律法倾向，老是懊悔死刑，好像耶稣基督一次为你献上还不够，懂了吗？这个很多人的救恩的把握性不够，对救恩的确据不够，因为律法的影响，受到律法的捆绑，或者律法倾向，所以呢，总是追求圣洁啊，总是担心自己没有被赦免啊，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得救的这个其实总是好像很谦虚，兄弟们，我不完全啊，我还犯错误啊，我还有很多的败坏啊，好像很谦虚，但是其实是骄傲。什么骄傲呢？因为你还是把焦点放在什么？人的身上，放在你自己身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一次是谁为我们一次献上？基督一次献上，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基督的他是完全的救恩，什么意思？他什么？他是借着他的献祭，他不但接近我们的全人，也就是你记得吗？记得说彼得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你我不洗你脚，你与我什么？”无份了。那比如那不行，那我把我什么，不要把脚洗了，把我什么全身都洗吧。就是说干净的人把脚一洗，全身什么就干净了吗？你已经被基督买赎回来了，你已经是上帝的子民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而死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到永远的恩典了。这个是我承认那些异端的那个生命堂犯恩典，那些什么新天地，他为什么说基督徒不要 不要再悔改了，不用再悔改，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他强调了成圣的身份和地位，强调了耶稣基督做出的完美，但是他否定了什么？我们的肉身里的不完全，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走向另外一个异端，那就是他也尊重一些控制，就真的一些偏律法的，先靠守律法加恩典，或者是自己有意无意的走向人本的这些宗派主义呢，会被这些人钻了空子，就对救恩的不够确据的，对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号的时候呢，你把福音的内容冲淡了，把基督的救赎什么给什么稀薄了，稀薄化了之后呢，就是导致什么呢？不断的，我经常讲呢，你经常加水进去，那个茶叶已经泡了十几次了，你还不断的倒水进去，还是茶水，但是那个味道怎么样？你淡的时候呢，那之后就会趁虚而入，那异端就进来了。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说圣灵圣所与敬拜全啊，怎么基督来，他来接近全人。所以为什么说干净的人把脚一洗，全身什么就干净了？不干净的人呢，整天洗，整天洗有没有用啊？他们说后来那个比拉多把所谓的皮都什么洗的差不多掉掉了，但比拉多的罪被赦免吗？他没有啊。比拉多把主交给人钉十字架之后，就洗手表明无辜。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天上的圣所与敬拜除去我们的死刑，引领我们侍奉永生神。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到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的永生神吗？哎，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在干嘛？侍奉永生神。你怎么侍奉呢？借着听到，懂了吗？我今天在讲道是干嘛的？是炫耀我的口才吗？会让你们来看看我是多么的威风吗？看看我的口才多么厉害吗？看看我的圣经知识很厉害吗？神只不让我今天站在这里侍奉神，也服侍的弟兄姐妹。你坐在底下听到，也在侍奉神，也在服侍我，也在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的录像呢，我们的什么在电脑上那个操作的，我们在门口的，哎，我们主里的，我们这些什么，每个人在里面都是在什么侍奉永生神。今天我们很多弟兄们坐在家里的，你在家里听到，你在那里好好的去带着你的家人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都在侍奉永生的神。有机会我会跟你们分享，或者我先预告一下，今天我正好刚灵修完以赛亚书44章，哦，以西结书44章。我今天灵修分享的主题我已经做好，我还没做，但是我今天我有时间做吗？你是伺候人呢，还是服侍神呢？我跟你讲，有的人在伺候人而已，很辛苦。在律法主义里边的人，他只会伺候人，在伺候自己，伺候家人，伺候你身边的人而已，他没有服侍到神。你一定要什么？真正的基督徒什么？是服侍到神，你就能够服侍到人。只伺候人的人，他没有服侍到神，那是很可悲的，那是很遗憾的，那是给我们带来人没有办法带来得救的那个道路。唯有去服侍神。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不能展开，有机会你们可以看看以西结书44章第10节到20几节，里边有两个部分，以西结书44章第10节开始到二十几节，你看什么？我今天你或者你注意，我今天会做一个灵修分享，是吗？是我会给一个主题，是伺候人呢，还是服侍神呢？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圣所与敬拜这位弥赛亚的来临，除去我们的死刑，我们懊悔罪行，然后呢，我们来服侍那位永生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点滴里面，包括等会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包括你等会你的奉献，无论是我们本教会的现在在这个现场的奉献，还是你在小组里面开始要交你的奉献给上帝，然后呢，你有弟兄姐妹的交通，然后你等会回家为你的家人做饭啊，然后甚至有弟兄姐妹留下来这里为这个聚会的地方拖拖地、扫扫地啊，中午可能有弟兄姐妹可能做一点面条在这里吃一吃，服侍那些不回家的弟兄姐妹。 这都是在服侍永生的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你把在旧约时代透过摩西所启示出来的会幕的建造，当然更多是会幕的敬拜。我们说在古老的时代，始祖时代是祭坛的敬拜，到了摩西的律法时代带来了什么？是叫会幕的敬拜，然后来到了大卫的时代还是会幕，一直到了所罗门时代成为圣殿敬拜。那今天我们更多的人是在奉主的名两三个人聚集的敬拜，也就主就在我们中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是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天上的会幕的敬拜，是更加的伟大，更加的成全了旧约里边所有的祭坛的敬拜、会幕的敬拜、圣殿的敬拜，甚至会堂的敬拜，都变得不再那么的有意义，是美事，但是已经被耶稣基督更美的事，就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是给我们带来新约的敬拜，是何等的宝贵，使得我们每一位进入圣殿敬拜，每个弟兄姊妹来到新约的敬拜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伺候人而已，我们不是在做一些工作而已，我们是在服侍神，我们是在借着服侍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崇敬和称颂，也表达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也让我们实践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敬拜都讨主的喜悦，都是在服侍神，而不是在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要成就我们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甚至不是炫耀我们自己的能力，更不是偷窃上帝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你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圣殿的这种会幕敬拜，在以色列里面的那个敬拜，让我们能够被提升，真的有属灵的看见，而不只只是于拘泥于会幕的敬拜，那会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这是徒有其表，却不能够注重到里面属灵的真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精心遵守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伟大，让我们常常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能够祈求主的怜悯，给我们赐下恩惠，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祝福弟兄姐妹的在主里边每一天怎么继续靠着主来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来做一个服侍神的生活，让我们的积攒我们永存的基业。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焦点在耶稣基督并你钉十字架的这个伟大的救赎上，而且你一次献上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